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中观经论》第五章第二节，请看讲义95页。《中观经论》第五章是谈中观之根本论题。这一章分成四节。第一节是谈缘起，第二节谈自性，第三节谈空，第四节综合起来缘起自性空。之前我们提过缘起，它包含一切的因果事理都是不离缘起。缘起有内缘起，有外缘起。内缘起就是众生的流转跟幻灭，所谓的十二缘起，有无明、行乃至生、老死。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灭则老死灭，这是属于内缘起，众生的缘起。另外还有外缘起，外缘起就是外在的气世间、山河大地，这也是因缘和合而起，因缘离散而灭。既然是因缘和合而起，它就没有独一性，没有恒常不变性，没有真实的主宰性。独一性、恒常不变性、实在性，这个就是自性的定义。我们这一节要谈自性的语义，还有各学派对自性的看法。好，我们看讲义95页，自性的语义。缘起是无自性的，因为缘起是众多因缘相待的假合。既然是众多因缘相待，它就不是独一，而且它是一因带缘而起，它所一的因一变化，它自己也会随着变化，所以不可能是恒常不变性，所以没有独一性，没有恒常不变性。既然没有恒常不变性，它就没有实在性，没有主宰性。由于没有独一性、恒常不变性、实在的主宰性，我们就称它为无自性。缘起是无自性的。什么是自性呢？自性的梵文是 svabhava， 前面 svab 就是自，后面的 bhava 是有的意思，我们翻成自有或者自性，是专门术语，如医书儒家论，这是一记论，这部论只有一个记诵。这部论里面提到，凡诸法体性法物事有，这几个语词名字虽然有差别，但是它意义是相同的，有时候说体，有时候说性，有时候说法或有或物，这都是有的别名。正因云湿婆婆，湿婆婆就是 svabhava 的译音，有的翻译为自体的体，或者翻译为无法有法的法，或翻译为无自性的性。所举的名字虽然很多，但是意义是同样的。所谓体性法物事都是有的别名，但他又说梵语的湿婆婆 svabhava 或译为体法性。底下解释它的意义。依梵语说 bhava 即是有，这个有是存在的意思。鸠摩罗什大师经常翻译为法，这法 有很多地方它是 dharma， 不过有时候在指有或者事物啊，罗什大师也是翻成法啊，也有翻译为物的。比如说翻译为法，我们举个例子哈，如角柱一的刮胡一，中论观有无品啊，离自性他性何得更有法啊？这个法就是爬法。如果有自性他性诸法则得成啊，这个法都是有的别名啊。罗什有时也把这个有翻译为物啊，例如角柱二刮胡一中论观食品里面提到，因物故有时啊，我们的时间并不是有自性的，我们时间的安立其实是因着物的施设而假名安立的。譬如说一天，一天怎么安立？必须是地球自转一周，那一月是月球绕着地球，一年就是地球绕着太阳，像这样子日月年这个时间都离不开这星球彼此的推移啊。所以因物就是有这些法，这些存在的物来安立时间。如果离开了这些物，那怎么会有时间的施设呢？后面说这些物尚且无所有，因为这些物品也是像地球啊、月球、太阳，这个都是生住异灭啊，不是永远的。这样尚且没有固定不变的实在自性，那何况时间怎么会有实在的自性呢？如角柱二的刮胡三啊，老师对这个偈颂的解释，色心具体的法是存在的，有作用生灭啊，依此而立过去未来现在的三世啊，时间是不实在的，而物是实在的，这是实在论者的见解。有人认为物是实在的，但时间是不实在。中论的论主龙树评破他们说，如果有实在的事物，或许可以说因物故有时，依待物而施设有时间，如果离了物时间就不能安立了。为什么还细论时间相呢？而且切实的观察起来，这些物体总是会生住异灭，是没有真实物体的。既然物体尚无所有，那怎么还有时间的自性呢？中观者的真意是若法因待成，是法完成待，就是你依待的什么东西而成立，同样的另外也是因待另外一个东西本身才能够成立。所以不但是时间因物而有，物也是因待时间而有，物与时间都是缘起的存在，彼此都没有实在的自性。而彼此虽然没有实在的自性，但是各有它的缘起的特相，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特征。好，这个都是有的意语啊。这个有有时候翻成法，有的翻成物啊。般若灯论也有翻译为体的。有帕瓦之前加斯瓦啊，就是斯婆婆，也就是自性的原语 或者翻译为自体。含有自己有自己成立的意义，既然自己有，就不应待别的因缘而有，自己就可以成立了，是自己规定自己的。凡是法，这个法体就有它特殊的形态与作用，体相用，其所以有此形态与作用，依自性说，就是自己如此的。好，这自性除了 Svabhava 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用语，就是 Prakriti， 罗什也是翻成性，它的意思是本源的性质，即本质或原质。那这两个语词有时候经常互用，我们看一下角注六，自性也翻译为本性，如《般若经》谈十八空，里面有一个本性空，这本性空就是 Prakriti Sunyata， 或者简称为性空，他用的就是这个字。那这样的性有事物本源的意义，如数论，这是一个学派，所立二十五谛与我相对的自性，就是这个字。数论认为这个性是展开万事万物的本源，而佛法中另外有 Svabhava， 意义为自有自成，一般也翻译为自性。般若法门所说的一切法无自性，就是没有 Svabhava。般若经所立的自性空，就是这个 Svabhava Sunyata。罗什有时候是用有法空、无法有法空，这个有法空的对应的，就是自性空。自性与有法都是同样一个 Svabhava 这个字，所以一切有不分析种种的假而看见真实，依相立法而说一切法有自性，如所以就有部的大臂菩萨论说，如说自性我物自体相分本性，这个都是自性的别名。一所以就有部他把自性的 Svabhava 跟本性的 Prakriti 是看作统一意义的。般若经与龙树论依本性空而说无自性空，这是有对峙自性的意义。受说一切有不影响的大圣有宗，大圣有宗比如像唯识宗，或者是如来藏，如来藏系的，不论是经与论都应用自性一词，也偶尔说自性清净。那 Prakriti 与 Svabhava 虽然被认为有共通的意义，而说心本性清净，本性清净这个性大部分都用 Prakriti 这个字，就说这两个字它有时候互通，有时候在不同的场合它会有特殊的用语。好，我们回过来看小节，所以自性是自己如此的，也是本来的性质如此，如哲学上所说的实在、本体、本源等，皆与此自性的含义相合。 本体自性。好，以上是自性的语义。接着我们看各学派对自性的诠释。这里分成四大部分。我们先看科判大写括弧一，遂旧部学者对自性的看法。遂旧部他是三世实有论者，就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实有，这是遂旧部的看法。另外请看讲义98页下面大写括弧二，有现在实有论者，这是经部师，那是现在实有论者，以及唯识学者对自性的看法。另外在讲义102页大写的括弧三，有真常系对自性的看法。大圣有三系，那这里已经有提到唯识系、真常系。最后在103页大写的括弧四，中观系对自性的看法。好，那我们先看遂旧部他们对自性的看法如何。要明了自性一语的意义，我们听听遂旧部的说法。如《大毗婆沙论》卷一说，如说自性，底下都是自性的同义词，我、物、自体、相、分、本性，这些在遂旧部的学者看来都是同样的意义。尤其所谓分最值得注意，这里的分就是事物的最后元素，即是所谓点，其小无内，不可再分割的东西。例如色法，他们就一直分析到不可再分割，称为即为。如果是精神作用的话，他就一直分析到心法、心所法，一直到最短的刹那念。遂旧部以为一切法不外两种，一是假有，二是实有。假有的，如顺正理论说，如果是假有的法，就不能够追求它的自性了。这假有法不能够再追求它的自性。依他们说，那为什么会有假有法呢？它一定会有一个真实的法，才能够成立假有的法。假有的必异于真实，就是假必依实。依于实有而构成前后的相续相，这是从时间来看。然后从空间来看，依于实有而构成同时的和合相。此和合及相续就是假有的，可以说没有自性。假有的没有自性，但是真实的有，就是有自性咯。而在相续与和合的现象中分析到内在不可再分析的点，他们认为那是自性实有的。那我们看角注八，遂旧部认为有它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比如说两种分类，食物有、施舍有。食物有他们认为像五蕴啊、十八界等， 施舍友，假名为男或者是女。另外还有三种友，一个是相待友，就是彼此相待。和合友是如是事，在 此处有，在彼处无，在这个地方有，在那个地方没有。第三，十分有，这样的事物在这个时间点有，在另外一个时间点没有，所以也有牵涉到时间与空间，还有彼此的相待。另外还有主张五种有，第一个是名有，只是假名而已，譬如龟毛、兔角或者空中的花，比如眼睛有问题的人看到空中有花，这些并不是有实物，只不过是假名。第二，实有，我们看说九部，他说得很明白了，一切法各住自性，各自有自性的，这才称为实有法。第三是假有，像车子啦，它有车轮的种种的零件构成车子，那这样的车子是假有，或者房舍、房屋，它有种种的砖、钢筋、水泥、木材等等组合，这样的房子就称为假有。第四，和合有，与色受想行识诸蕴，这五蕴和合而施舍，有普特伽罗。普特伽罗就是众生不断的来六道轮回受生这样的个体，叫做速取趣，不断的生而又死，死而又生的这个个体，它也是我的别名，或者众生的别名，就是一五蕴和合而施舍有人。第五是相待有，比如此岸彼岸，或者长短高矮等等。好，那所以九部他们是主张假必依实。好，再看下一个。如在色法的合集中，他们将色法不断的分析到极为最小的单位，以极为的物质点作为组成初显色相的实质。有很多的极为而构成初显的色相，这些极为认为是实在的，组成初显的，这才是假有的。对于精神作用也分析到心所的单元，此分析出的单元是自性，也称为我。这前面大比菩萨有提到自性啊，我物自体分，这个都是我的别名。我即自在意，就是可以主宰自在。如大比菩萨论卷九说，善说法者为说实有法我，法性实有如实见故。我们看一下脚注十三，这说九部的论书他怎么说呢？他说一个很会说法善巧说法的人，一说诸法常有实体性相我事，认为诸法是常有的，像所以就不认为诸法是三世实有嘛，如果 能够说诸法是恒常，是有实体，这个并不是恶见。那为什么外道说有实我，那就是恶见呢？好，这里回答，我有两种，一者法我，二者不特伽罗我。一个法，一个是人。善说法者，唯说实有法我，就是法我是真实的。如果能够说法我是真实的，这是善说法者。他们只有说实有法我，而不说实有不特伽罗我。法性实有，如实见故。如果能够见到法性是真实有，那这个是如实见，是善说法的，这样不名为恶见。而外道说实有不特伽罗我，就认为有一个实在的人我，这样的说法就不是善说法者，因为这不特伽罗这众生只不过是五蕴的假合，他没有实在的自性。而妄见有实在的人我众生，就名为恶见。所以以碎丘部来说，他是我空法有，这是很明显的，认为人我是空，而法是实在有。所以说有实在的法我，这是善说法者。不特伽罗我，这众生或者人是五蕴合合而有，因此这人我是假，而假所依的自性实有，像色受想行识等等。所以说法性实有，如是见故。这种思想即是先假定世间的事物有实在的根本的自性，而后才有世间的一切，还有世间一切的法，都是先有实在的根本的自性物，之后才有假立的一切法。他们从虚假见实的方法分析到不可再分析的直数，有分析心或者物或者非心非物，即是事物的实体，也即是所谓自性。这个自性即是万有的本源，就是万有的根源。一顺正理论卷十三说，未知何法为假所依，他认为假一定有个所依，那所依的是实法。他们认为应该有实法作为假的所依处。非离假依可有假法，假依就是假所依的真实法。并不是离开真实法而有假法。所以他都是主张假必依实。这实是自性有，这是说一切有部最根本的见解。所以就不主张有自性的，于是佛说诸行无常，这个行是有为法，诸法无我，照他们的意见追究诸法的实在，相续与合合假所依的自性法，就是这些相续的合合的是假的，那假他所依的自性法是真实的。这样的自性法即是三世常如其性，就过去现在未来都是这样，都是不变的，有就不能无，无也不能有， 这样的法，甚至可以称为法我。好，以上是说求部三世实有论者对自信的诠释，就假币一实，这个实是自信实有的。接着我们看经部师及唯识学者对自信的看法。先看经部师，假有无自信说，经部师扩大了，但自信有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三世常如其性的一切法，在经部的现在实有论中转化为潜在于现在的种子或旧随界。经部他反对所以就不三世实有，他认为过去未来是无，只有现在是实有。那他们怎么借着现在实有来成立因果呢？他们认为有一个种子，或者称为旧随界。这个戒字在佛法里面也蛮重要的哈。我们先看一下脚注十七啊，戒的意义。我们最常听说的就是五蕴啊、十二处、十八戒嘛，对不对？还有真如法性、法界、实际啊，也有法界。如来藏的经典他还有讲众生界如来界。那我们先了解这个界的含义。在阿含经里，界是种类的意思。一类一类的法归为一类一类，这就是一界。一界。而这种类可以从两方面来说。譬如眼界，凡是具有眼之特性的就归在眼界所含摄，由此亦可内刮一切眼，跟具备有眼的特性的，这就称为眼界。又从眼界与其他的耳界、鼻界等不同，可显示眼界的特殊。所以界的意义，其一在表明类性，就是一类一类的差别，另外一个在显示别性，就是眼界是眼界，耳界是耳界，这一类相同的归一类，同时也显示它跟另外一类有差别，显出它的别异性。约此意义，阿含经中就说到无量无边的界，例如三界，像欲界、色界、无色界，或者四界，地、水、火、风等等，还有六界，地、水、火、风、空、识，还有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就是有很多的类别。细究戒字的意义，就是一类一类的，各自同其所同，同样具备有眼特色的，就是眼界，异其所异，跟耳鼻不同，有不同类。从世间的现象说，世间是可分成无量无边的戒。西北印的说界有部偏重于此，像阿毗达摩俱舍论，那就开始就谈戒品，非常重视戒，对法的分类，这样容易落入多元实在论。他们以为事物分析至不可再分的为止，就是法的自性，这自性就是戒。各个事物都有此最极 的值，就是它最终的值数，故看一切法是各个安住自性，不失自相，各自有各自的相貌。他们虽然也讲因缘生，但觉得法的自性早就存在，升起只不过是使它呈现到现在而已，它本来早就有了。虽然讲因缘生，只不过是令它呈现而已。而经部师及唯识者不同意这种三世实有论，他将法法的自性修改为法法各有自种子，种子可以先潜在，到时候升起现行。这样的种子就是潜能储存在心识或阿赖耶识中，法的升起即从潜在的自种子而现行。依经部师，种子就名为戒，世经解释为种类与种族意，这有两个意思戒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种类，跟刚刚阿含经所说的一类这样子另外种族就是能生，就是因意，有能生的因，有这样的意思。我们看最后戒制本意为种类同类别类，由于想象自性不失为实有的本来存在，从此本来存在而现行即引申为因意，所以说戒为种族意。就是戒我们归纳出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种类，同样具有眼的特征，归为一类，这是眼界。另外这个界呢有能生因，种族有繁衍嘛，可以能生，不断的繁衍，即称为眼，只能从眼生，耳只能从耳来生，这样就构成自种子升起自己的法，这个叫做自性缘起。依中观者说，法的不失自性，这是相对的。法法即是因缘的存在，离开了种种因缘就不可得，绝对不是具体而为的前因，潜在的因，只不过是带因缘而显现出来而已，不是本来就具有这样的自性，那等待因缘才现起。中观是认为法法都是因缘的存在，若看成各有各自的种子，于是说有无量无边的种子升起无量无边的现行。在中观看来，这以因缘说的精神也不太恰当。佛为什么要说因缘生诸法？因为法是从因缘所生，就在因缘生法的关系中，不论什么法都不是固定的，所以我们可以改善其中的关系，本来不好的我们可以令它化恶为善，日进于善而离于恶。如果看成自性存在的已有的，那恶已经有而且是自性实有，那就不能够化恶为善咯，只不过消灭一些恶的，另外保存一些善的而已。唯识学的因果说是很精细的，但没有脱尽多元实在论的积习。好，这是戒的意义，一个是种类，一个是因。接着我们再来看角注16的刮胡三，这里 提到一个语词，就是救随戒，这是种子的译名。那老师说救随戒是种子的译名，不过它的含义比种子要丰富的多。好，那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角注十六括弧三，救表示引生后果的功能性，并不是生果的时候才兴起，是说久久熏习，辗转传来。这是很早很早以前就熏习而来，不是新的，所以称为旧。它也不像本有论者的本有，它是有熏习而来，而且是很早以前就熏习而来，这称为旧。有这样的熏习而来，而有引生后果的功能。那随呢是什么意思？譬如有众生善法隐没，恶法出现，即使恶法出现的时候，还是有潜在随主的善根并没有断除，善法只不过是暂时隐没，这些善根还是随行，还是潜在随主的，并没有断。这与随眠的随相同，都是潜在而随主的。那我们善心现行的时候，其实还有欲贪的随眠烦恼，这潜在的力量并没有完全断除。所以即使恶法出现的时候，也有潜在随主的善根并没有全部断除，这个叫做随。戒是正面说明能生后果的功能性。这刚刚有提到，这个戒有种族，种族就是种族繁衍，就是能生或者因的意思，另外就是种类。好，接着我们看下一段，戒是生本意，也就是因意，能生诸法的根本，这是因。所以生本意、种族意、因意，这个意思都可以互通。上座他们就把熏习所成，这是旧，久久以来熏习所成能生后果的因性，叫做戒。戒有无始以来烁烁熏习而成的意思。好，我们看最后一段。依唯识学来说，这旧随戒与无始以来戒有关，就无始以来的因有关。戒是各个列别，又是能生自果。能生自果就是眼的种子可以生眼，耳的种子可以生耳，与矿场有相同的意义。所以戒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各个列别，一个列别意，第二个是能生的因意，一样是这两个意思。简单说，戒是总义，分析起来就有能生的因这样的种族义与类别共聚的意义，把它与旧随总合起来成为旧随戒，能表达种子说各方面的性质。好，我们综合起来看，就是经部师他是如何成立因果，认为有种子，这种子又称为旧随戒，这样的种子 当然在唯识学来说，它有漏的种子，有无漏的种子。那这些种子，唯识家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熏习而来，有的说是本有，各种不同的讲法。总之他们认为的因果是由这种子或者就随界，虽然不断的从种子而转化为现行，现行又转化为种子，但依旧是不变的。例如种子能起现行，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贪，一个人会产生贪，在唯识家他们认为这个贪就是有以前这有漏的贪的种子，这是他亲生的因。那这个贪的种子以外还有那个根对境所缘的境，这些因缘和合，一因带缘而起现行。基本上会起现行就是由他的自性的种子为亲因，带其他因缘而生，而现行又转化为种子，一切法升起的时候又熏习为种子而藏在阿赖耶识里面。好，接着我们再看唯识学者的自性缘起论。这一点唯识学者说得明白，名为自性缘起。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唯识家有提到自性缘起。自性缘起是什么呢？就是色生色，眼生眼，贪生贪，有漏生有漏，无漏生无漏。这样的因缘论就是从一切有部悉假见识得来的自性有。不过他从三世常如，三世都是这样，而把它转化为现在化，跟有部的差别不同，就是有部认为三世都是如此，三世实有，法体恒存。那经部跟唯识他主张现在实有，差别只不过一个三世实有，一个是现在实有，而自性有的原则都是吻合的。接着我们看假币一时，依经部师来说，有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他们认为五蕴与十二处是假的，而十八界是实有的。看一下角注十九的瓜五二，有关于蕴处界，各个学派看法不尽相同，所以就不认为蕴处界都是真实，而经部认为蕴处是假，十八界是真实。而世亲俱舍论的论主认为处与界是实，蕴是假。经部师认为十八界是实有的，相续和合的现行都是依于真实的界性，有真实的界，界是真实，其他依着真实来立假。唯识学者于解释立论在批评性空时，批评中观家的时候说，譬如要有色等诸蕴， 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这五蕴才能够假立不得揭罗，就是众生他是有五蕴假合啊，他认为必须要有五蕴才能够假立众生或者人。如果没有实在的色受想行识等法，那是没办法假立不得揭罗的。如是要有色等诸法，就是色受想行识等诸法，实有为识。为识在唯识家的讲法，当然就是离言说啦，离言说，这个唯识家他们认为，有遍计所执，依他起跟缘成实嘛，遍计所执，那都是名言假立，所想象的观念。他们认为安立名言，妄想执着出来的是观念，只不过是一种观念的存在，并不是像蕴触界这样的志向的存在，所以认为这是观念不实，这个称为遍计执。所以这样的唯识它是离开言说，故名而唯识，它是不带言说的，就是色等诸法必须要有这些色等诸法的实在性方得有假立言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必须要有色等诸法那才能够安立这是色这是受这是想行识等名言假说，就是要有实在的法才能够假立言说。非无为识，并不是离的色受想行识等这些事这些法而可以来假名安立这是色啊受想等假名言说若唯有假而无有实事，如果只有假但是他没有所依的真实他说既然没有所依的真实法体，那么假怎么能够成立呢？既无依处，依处是假所依的真实，如果没有这个实事，则假也不存在了。那这个也是假蔽意识的想法，五蕴的实有这个真实才能够安立假名的众生，所以不特揭罗是假，那一定要依着实的色等诸蕴实有为识，这都是跟说旧部的讲法一样，都是假蔽依实。好，我们先休息一下。